我们上一次说到，如果一切法然后是有自性的，不是性空的，凡夫是实有的嘛，有自性嘛，凡夫是实有的，这样永远是凡夫了哈。杂染如果是实有，就永远是杂染的了哈。而且已经是有的了，现起了就升起，升起就是有嘛，已经有的哦。就不能够转成无，就比如说已经有这个凡夫，你就不可能转它了哈。没有现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佛嘛，就不可能变成有啊，所以我们就不可能从凡夫转成圣人了哈。这样也就不可能成佛。我们上一次说到，就是最后啊，上堂课的最后那个地方就举那个注脚48嘛哈。我们很快看一下，看那个注脚48的第一个引文的那个大二黑体字那里哈。你看到进一步说，一般的有情是没有成佛的，实有的嘛哈。一般的有情是没有成佛的，自然也就是没有佛的体现。诶，我们在本文当中不是说佛性有两类吗？一类就是佛的体性，那是最通俗的教说嘛，就这个。实有见者的嘛，哦，我们看那个引文一啊，那是你看别显佛道无成，那是外人的啦。汝说，那汝就是外人呐，就是实有见者了哈，也就是那个长行的第二行，照实有论者来说的哈。所以既然先前没有佛性，那就应该永远没有了。那我们佛法当中最通俗的那个佛性的定义，说是佛的体性嘛，那是最通俗的，就是我们凡夫就有佛的称心功德哈。这个一样，在这里了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是那个第二大段的，底下那黑体字了哈，就是那个大二底下不是有那个 A 一底下二然后阿拉伯数是二的大 A 跟大 B 嘛哈，大 B 的那个地方就增长无限论者了哈，增长无限论者的那个就是佛性，就是佛的体现了哈。不知道这个偈颂，就是虽复勤精进，就是那黑体字那个偈颂啊。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那就因为增长唯心嘛，就是那个佛性是佛的体现的哈。不知道这个偈颂是在难破，不知道这个偈颂是在说。那个，如不知道性空者，以众生没有佛性的理论去责难十事论者，十事论者就是实有论者了，实有论者，这样难破他。有一本就以这个偈颂作为他们的理论的根基，说有那个成佛的体现呢。好，一样那个第二个引文也是这样的意思了哈。第二个引文我是引自《中观经论》的第八章，中观之诸法实相，中观之诸法实相，那个诸法实相不是性空义了，诸法实相是在法相啊，法相，所以那是谈到实如是嘛哈。第一个就是性相，然后体作力因缘果报嘛哈。所以这个诸法实相是在法相的如实相了。导师在那个《般若经》讲记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说，其实啊，那个不单单是法性是如实相啊，法相也是如实相啊，二谛都是如实相啊。因为这个圣者也能够。有圣者的二谛嘛，尤其是二谛并观的那样，都如实相了哈。所以这里的诸法实相是在说明 那个法相，实如是这个法相。这个好、哦、像有部嘛齁、哦、有部也在谈那个诸玛那实相嘛，那个自信啊，有中的那个自信啊。如果中观可以不可以谈自相，可以啦，但是那是缘起相对的如幻，相对的。像实如是嘛齁、哦、性相体作力因缘果报，这个都是缘起相对的差别存在哦。缘起相对差别的存在。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啦、啊、但是有中啊，你看像南传四旧见法啦，如果说汉传我们所传的啦，即色论五味七十五法，或是世间回小向大白法明人论嘛齁，五味白法终究会在最就是分析到最后的刹那即为的单元法，那就有自信了。所以有部还甚至这样说哦，那样的法，那个实法我，实法我是没有人我，但是有法我啊，那实法我是吗？那有部就这样说了，他认为那个不是戏论啊。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掌握好，包括那个我那色大圣论啊，不是会谈到那个两种缘起吗？爱非爱，分别爱非爱缘起是吗？然后另外就是阿赖耶的分别自性缘起嘛。什么叫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自种子千生自果嘛。种子相现行，现行先种子，而那样种子就是自种子千生自果。自种子千生自果就是现行的，眼的种子生眼的现行嘛。要不要阳光水？种子当然要阳光水啊。但是那样的阳光水改变不了自种子千生自果，他们。就是种，一般说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不要阳光水？要，但是它改变不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改变不了它嘛。就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嗯，就有中跟空中，所以我常说有中跟空中，我们那个缘起嘛，各家谈的缘起嘛，包括空中哦，空中还有种种的中观家嘛，种种的。尤其后期中观师对吗？这个要靠去观察各家如何去说缘起相，这个才能够在这个地方见真章了。好，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好在对吗？翻到下一页，好在就是上标阿拉伯数字二嘛。前面是说如果有自信的话啊，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接下来就好在嘛。好在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既然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才能够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哦，转生死得涅槃哦。哎，各位啊，这只有在毕竟空寂哦，否则大家都在说，大家都在说，不要说佛法外道，一般人也在这样说啊，也在这样说啊。毕竟空寂，空亦复空，毕竟空寂。啊，毕竟空寂就在说明一切法就是缘起法嘛，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转了、啊。否则时有自性的话，最多最多什么断，烦恼就断掉，留下什么清净的杂染的断掉，留下清净的，不可能在那个地方说转染成净，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自性的啊，就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那是没办法。再把它碰出火花，也是外表的碰出，动不了那个一分呢、啊，动不了一分，因为能够动的话，那就是因缘所生法了。嗯，这个希望哈，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我自己哦，更是要在语言文字当中了解它的义理，然后在日常的就解行嘛，然后一次一次的去碰，我说去碰啊，是去，不是那个烦恼现前的时候被他前头打到知道痛，不是，就要去观察，应该会更越来越有能力去观察他前头是怎么升起来，前头是怎么出来，前头接近我们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应该是可以。我说用这样的义理，然后恭恭敬敬的如理思维是吗？然后那个就是在自他和乐当中，嗯，去体会的哈。 好，接下来就大二了，此法空性就是可凡可圣可染可净的原理。前面这个在说那个佛性的生意，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成佛的因缘，对吗？成佛的老师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成佛的因缘，也就是可凡可圣可染可净的原理了，也就是可能成佛的原理，因为可圣嘛，可净嘛，所以是可能成佛的原理。我所以常说那个可能性，不是像那激励论几趴，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能够只要因缘成就能够转染成净。为什么会染？为什么是染？就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染法呢？它是染因缘嘛，染因缘当然成就是染果嘛，染法的这样的果嘛。那因缘是可以变化的嘛，我加进去好的因缘，加进去好的因缘，这样的因缘呢，就从染的因缘变成净的因缘嘛。因缘这样进去，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清净的法嘛。所以也就是可能成佛的原理啦齁。所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各位千万不要说从空生有哦。再说一次，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不是说从空生有哦。我们常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是吗？是性空的缘起啦。而如果是自性缘起，如果以中观来说了，《般若经》龙树论，自性跟缘起是完全相反背离的，是吗？老师在《中观经论》不是特别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吗？完全背离的，因为自性就不可能缘起啊，缘起就无自性啊。为什么自性就不可能缘起？自有自成，哪来缘起？缘起就无自性。什么叫缘起就无自性？一切法都是缘起，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它就不是自有自成，不是自有自成的法，就是无自性空。这个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而且要各家去做。如果去谈缘起法，在那个缘起法，如果去谈它见真章。因为我们的自性见不会无缘无故起来，它是对缘起相的不理解，所以起自性相嘛。我还说，甚至说到那个有部哦，他也是在讲空，也在讲假名，也在讲无自性哦，都在说。但是他是人无我嘛，所以他是假无体，但是他法真实法哦，而且他甚至说到，我刚才说，他说那个是实法的我。法我实法我，他说那不是佛法要破的。他认为他如实相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也是也一样啊。依他起，他说因缘所生法，所以他是生无自性性，对吗？如果是三性三无性嘛，依他起要说无自性，就是他说空就是生无自性性，他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因为他说他不是去执取他的，他是因缘和合，他就这样生起来啊。所以他是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他只能够说生无自性性，因为他是因缘所生，但是他生起来的那样的法是这样自相有、哦。在这自相有执着有人有法，那叫做骗句子。而那的有人有法，他是假名安立。是吗？三性的。而如果是生无性，只有骗句所知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他不能。只有在片计所知能够说相无自性性，在依他起他是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因为他是因缘所生法，他就这样的成立啊。所以他因缘所生法，他自相有啊。但是以中观来说，因缘所生法他就是无自性啊，只是幻见出一个一个的单元法嘛，那个单元法是缘起相对的存在嘛，这个一再一再跟各位说，什么 所以他即位还是有方分相，刹那，如果以中观来说，即位还是有方分相，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哎，这就符合阿含经世尊说的刹那都缘起嘛，刹那都生灭嘛。但是对于刹那生灭，佛弟子不敢去否定他，但是各家在解释刹那生灭，哎，有中跟空中的，一看就可以看到，但是要有智慧眼啊，才能够看到他们的根本不同啊。我想那智慧有我根本没有，但是导师依着导师的毅力，我们就可以渐渐的观察到哦，一定要这样，我说没有这样的毅力啊，对我而言啊，门都没有了，只能够钻哦，钻到死胡同里面去，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就是死在那个地方，动弹不得，而且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哦。现在依着导师的著作，我希望啦，我们大家就是有这么好的因缘，这样难得的因缘，对我而言是无始来难得的因缘，好好在这个地方啊，尊重我们的人类三大特征，然后依着义理，毫无成见的看各家怎么说。好，所以这个是性空的缘起，所以已有哎。佛法概论的第十章不是说了三重因缘吗？最深的第三重的因缘就是有依空力。怎么说？因为是性空的，所以才有可能此故彼。再说一次，因为是性空的，才有可能此故彼。如果此彼是有自性的话，不可能成就此故彼嘛。哎，这个就依着此故彼去观察各家哦。大家都在说这个嘛，诶，哪一个佛弟子不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诶，各位，这个还是只是三乘共法章呢，就说到了第四章啊，三乘共法章要谈到此故彼，就是缘起的定义，这样的缘起法才是出世间的缘起法嘛。如果只有谈到十二缘起之啊，那还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嘛，是吗？三乘共法章啊，这是我一再的说咯，包括现在还是一样，一直要我们都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温故知新咯，然后去渐渐松动我们的自心见，还只是松动它，否则我们的一切的放下放不到那个地方，否则一切的解脱就解脱不到那个地方，生死根那个地方。我们说要放下要解脱，我们以前也都在有这样的感受嘛，是吧？没有学佛之前也可以啊，没有学佛的人也可以有这样的感受啊，外道也可以有这样的感受，只是说放下多少，他放的是什么东西，他解脱的是什么东西。不是那个印度有外道说拍啊，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离苦得乐嘛，他说吃饱了拍拍肚子，哎，这就是涅槃了，是吧？有问题去狠吃一顿，是吗？很满一顿哦，他也是可以某方面的放下嘛，或者是去心理智商或种种的也可以啊。问题他那个到底是到什么层级嘛？一样的佛法是更深刻的，但是更深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浅深差别嘛。所以类似这件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才就会一次一次的感受到啊，学习佛法在三宝当中实在是最最最幸福的事情，最有福报的事情。好，所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就是有依空力。因为一切法是毕竟空寂，一切已有空一故，一切法都是空寂性，此彼的当体都是无自性，所以才有可能此故彼。否则在自性实有的单元法的那个地方，就不可能此故彼。这个一切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是出自于那个中观论嘛，所以注脚49可以去参考它。我有就是那黑体字嘛，就是那个记诵，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这空义要中观的空义哦，要中论的空义哦，中观论的空义哦，也就是初期大乘般若间融数论的空义哦。 好，接下来翻过来啊，这是称空性为佛性的神意，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因缘啊。你看哦，在这里是毕竟空寂，那是超越因果，是吗？如果还在因果相，就是还在相当中嘛。所以这个有依空力，这个是在缘起世俗地来假名说的，依着这个而证道。所以有依空力啊，依有空力，一切法得证，也可以这样说，它是在假名说，缘起向上的假名说，因为它还在谈到因缘嘛。也可以，我再跟各位连结一个，就是我会常说到《般若经》讲记，在《心经》不是我们非常熟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地方，老实说，这个还是在加行，还不是现证，加行，也就在你看哦，这个就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你看已有空有一切法等等，就即空即有嘛，也是即有即空嘛。这个还是在加行哦，这个是在视缘起向上去观察无自性空，所以导师给他一个世俗空，这个还不到，要真正超越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才叫做超越涅槃，超越，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否则如果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以为是正道的时候，以为是现证正道，一定落入圆融论。所以一定要超过毕竟空寂，然后在毕竟空寂当中，我常说一空到底。唐举导师说这些话，一空到底。然后如果福德智慧资量不够深刻广大，一般说就是顿根，他就证住偏真。但这偏真是幻有真空哦，不是实有真空哦，是幻有真空。然后立根功德够，够到一证就是证圆中嘛。圆中就是二谛平丸的，当然没有像佛那么的圆满，但是就是圆中，就是二谛平丸，就是相对的，就是毕竟空证入毕竟空，幻象现，幻象现它还是在毕竟空，幻有真空是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没有现，幻象现的时候没有证入毕竟空，虽然没有证入毕竟空，他知道那个是幻的，如幻现。所以还是要一空到底，一定要证到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就是超越因果相咯。那就超越，如果还有因果相，那还是在堕在缘起有嘛。缘起有你观察在怎么如幻有，如幻有它还是在有嘛。一定要在如幻有观察到无自性空，空才是真正的超越嘛。一定要透过这个，一定要透过这个好，二谛才是真正的如实相，在这一位的行者，在这一位的行者的智慧所体证到的二谛就是如幻相，尤其佛，因为二谛的如幻相就是如实相。为什么二谛就是如实相呢？因为毕竟空寂当中如幻相现，如幻相现它也是在毕竟空，而且空性是缘起的空性，没有离开缘起说空性。而我们现在有就我啊，我现在至少是我嘛，我现在不可能去证到毕竟空寂嘛。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自己要知道啊，就是一路一空到底，从世俗空证到涅槃毕竟空嘛，一定要到这个地方。一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毕竟空。毕竟空哦，你有可能是证到什么偏真，有可能，而这偏真是幻有真空哦。然后可能证到圆中，就是妙，相对而言就妙有真空嘛。妙有真空，那妙有是即空的幻有哦，不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妙有不空哦，不是这样哦，所以还是要一空到底，就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定要透过这个毕竟空寂。但是我不是常说吗？事理是一致的，缘起相没有妨碍缘起性，缘起性没有妨碍缘起相嘛，所以智慧深刻够，那个福德智慧质量够。一证到毕竟空，因为没有妨碍，毕竟空没有妨碍缘起相啊，所以是有可能证住缘中的。但是智慧功德不够，还不够啊！哈，对菩萨来讲还不够的时候，但是他不会堕入恶圣啊，但是他到底哈，他会证偏真，就是妙有真空的，他不会证到那个实有真空，因为他知道如幻嘛。我们现在都还是在如幻有毕竟空，毕竟空如幻有啊， 那个菩萨证进去当然更知道了，只是他还没有像二谛变观那样的知道嘛，因为他如幻象现的时候他没有证入毕竟空嘛。如果严重的话是如幻象现起的时候他还是在毕竟空。诶，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千处起就千处现嘛。像我等一下下完课到回到疗房就要躺下来，观世音菩萨不用了，二谛变观嘛，虽然没有佛这样的圆满嘛，毕竟空寂幻象现，幻象现它还在毕竟空嘛。什么叫毕竟空？现在来讲就是完全没有内耗，什么最理想过程，什么我们是以前在学的最理想的过程就是没有摩擦力嘛。啊，如果现在很流行就是没有内耗，这个才是真正不内耗，真正的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真正能够达到那个只有毕竟空。而且那个退又不退，就是面对它，但是毕竟空寂，毕竟空寂还是承认它极大的空土，极大的快乐，要如实的面对它嘛。因为它就缘起相，但是它毕竟空，所以我常这样的觉得哦，越来越这样的觉得，我们不一定啊，我们不一定要用。当然，我们说那个佛的体现，那个最通俗的学说啊，它是能够让初学者产生大信心，勇往迈前，是吧？但是我越来越就是读了导师著作之后，我越来越深刻的觉得到，其实未必要这样哦。如果了解导师所说出来空中的空意啊，空意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一切法相还是在毕竟空，那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的理解它，它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因为情意来的力量，终究有一天啊，会扛不住。纵然你扛住了，它还是往那个方向前进嘛。但是我们一次一次的体会，没有破坏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快乐，末点的痛苦也承认它。哎，快乐也会让人家末点的，乐不思蜀，不知道自己是谁什么。但是假设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中观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还是在毕竟空寂当中，这样我们就可能够去了。我不是说我现在能够哦，我是说假设依的这样的法，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一次一次的。会有不一样啦，反而这样的哈，就是成长，成长，成长。哎，第一章啊，归经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第一个偈颂就是最后第二个偈颂嘛，就是最后两个偈颂。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而那个共世间的皈依，一切宗教共有的皈依，包括佛法也是宗教，也佛法也要这样，但是。真正的皈依，不共的皈依，不共世间宗教的皈依是什么？若人自皈命，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意。真正的自立自依止啊，真正要达到真正的自立自依止啊，要成长了，要受教义了。我们说小孩子到大人，世人都要受教义嘛。而教义有种种的教义啊，哪样的法，哪样的世尊所说的深刻的义理，能够让世尊的在本身堂当中啊，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在梵度哦，梵度菩萨。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常说了哦，我希望各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等到我们哪一天哦，觉得自己的知见提高了，觉得自己的宗教经验丰富了，你再想一想，导师到底体会到什么法？导师哦，到底体会到什么样？在他年纪晚年的时候，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最后一段，不是说导师说他再度的表明自己吗？而且是他这一生是这样的苦，一生都是病什么？导师说他写那篇文章哦，现在身体衰老了，但是他心呐、啊、永不离少壮时期的佛法的喜悦嘛，而且喜悦到怎么样啊？愿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的人间为人间正觉之因而现身，他到底体会到什么法？我常会这样的去做思维，只要觉得好，哎，自己觉得好像有些什么什么的，好像哎，体会有点 不同，然后在这导师的这句话再提出来，自己再观察自己了，就导师到底体会到什么样的法，能够让他这样哦。所以我深深觉得啦，这样的义理我们自己好好去体会它，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啊看到已有空一切法得成，能够面对一切，所以才有可能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哦。菩萨是有智慧分的有情哦，他不是只有情义的硬闯哦，不是抱负平和哦，不是这样的哦，不是有勇无谋的哦，不是这样哦，他是有智慧的菩萨哦，有智慧的有情哦。那悲智交融，我就常说，如果读导师的一切法功，出其大乘般若间浓缩论的一切法功，慈悲一定要跟着起来，因为悲智交融，因为慈悲跟智慧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嘛，在缘起相的相关性、缘起性的平等性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无缘慈嘛，无缘悲、无缘慈都可以嘛，就是无缘、无所缘是吗？声闻还在慈悲，它是慈悲是法缘慈嘛。五圣共瓦凡夫也有慈悲啊，但是他的慈悲是众生原慈的，所以决定还是在智慧，决定还是在智慧边。好，这个就称为空性，称空性为佛性的深意了哈。哎，接下来就看到 B 了，是吗？刮胡小 B， 这是见论哦，进一步在论述啊、哦，这个太精彩了哈。前面就非常精彩，这个同时这一部分哦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希望啦，跟大家共勉，尤其我自己了。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闻思过程当中，要一次一次的更亲切它。你纵然是体会到一样，你要一次一次的更亲切到它，好像它就是我们的哦最好最好的朋友，是吗？同样一个朋友，你如果越亲切感受到它，哎，三宝最吉祥，是吗？我们越亲近它，哦，也有可能就是三宝当中，三宝是在因缘的可能性之下，一切的就帮助嘛。三宝就好像太阳光，不是会几个太阳光吗？都是就好像太阳光照普照一切。我躲在屋里哈，门光都把它关紧，窗帘都把它关紧，我自己没有感受到阳光，但是阳光还是在普照我啊，还是在普照我们呢。三宝永远是在普照我们，但是我自己还不够跟三宝相应嘛。所以我常说啊，最好的、最好的上课，最好、最好的跟法做最好的结缘，就是恭恭敬敬，听不懂也欢喜，知道这是大人在说话，这不是矫情哦。导师不是第一本读那个这个有系统刚开始读佛书的时候，有系统刚开始读第一本就是中论嘛。有时候完全莫名，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莫名其妙的喜好，就这样哦。我们也没有相信这个是大人在说话，我虽然看不懂，但是欢喜。什么叫欢喜？知道，就像婴儿嘛，你们的孩子在听你们，小孩子在听你们，婴儿在时候在听你们说话嘛，也是很好奇啊。他不会愁眉苦脸啊，我以前说的话我怎么不懂？他不会，他非常好奇，非常喜欢，非常愿意听，就这样哦。我们的心境有没有这样？我们的心境有没有这样？学习佛法为什么会让我们越来越年轻？真的年轻哦，是心的年轻啊，不是哈、哦、老妖怪哦，那个皮纹啊，不是这样的，心表现出来。你注意哦，你看现在的有长青俱乐部哦，现在年科学进步、医学进步哦，哦那个老年的那个时代已经来临了，对吗？你看哦。一般人哦，在老年哦，他能够进入长春俱乐部，他能够活得哦，好像青年人一样，那是随喜赞叹的哦。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哦，我们可以去体会到，可以去体会到，他没有表现这样的时候啊，他是不太敢去面对的。哎，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但是说没有学佛的人，他能够这样的表现，那太好太好了。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观察到他长春俱乐部，你看他表现出来都是很轻松活泼啊，你看他们表现都是这样。我说如果没有学习佛法，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学习佛法我们就要观察到一点，就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所以世间的智慧啊， 只能够面对阳光啊。世间的智慧只能够面对阳光嘛。但是他一向前一看，一片光明，但是阴影在后面啊。也就是世间的智慧，他不可能不能够面对死亡嘛。因为一面对死亡，一定是悲观。世间的智慧不能够面对死亡，一定是悲观，所以他要面对阳光嘛。那佛法是能够面对死亡，因为死亡是如实相啊。世间人讲说他是如实，他就要死，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你去观察，只要学习佛法之后才能观察。我说不要观察别人，观察我们自己，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在学习佛法之后，我们自己要观察，一定要观察到。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以前啊，不是那世间人不是在那个心理学啊，或是心理智商或正能量，就是要接受自己啊。当时一接受自己哦，没有内耗，对吧？为什么不接受自己？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嘛，不满意自己嘛，啊，不满自己那个表现就表现在其对一切事情的反应嘛，啊，其实内在就不满意自己嘛，所以把自己的一切的不满意就向外嘛。一样啊，这个好，就好像我们的自我感的那主宰啊，不能够主宰，就向外投射嘛，让一个创造神来帮我们嘛。啊，那时候觉得没有内耗，觉得哎，因为那时候就感受到以前的那个不接受自己、不满意自己，总是不会快乐，因为就是会卡在那个地方，是吧？啊，现在哦，接受。后来学悟之后啊，才可以看到当时的心态，接受自己会有一种比较无奈的感觉，因为接受啊，没办法。但是当时是观察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接受啊，以前不接受对吗？虽然在内耗，但是在不接受过程当中，好像自己能够怎样的那一份呢、啊？哎，接受自己那一份也没有了，但是当时看不到了。因为那是非常生气嘛，很隐忧的那地方。前面那个姐姐叫啊，那个还没有那个能力去观察到那一边，因为没有佛法。学习佛法为什么能够看到那一部分呢？因为学习佛法之后啊，尤其导师说到人类的三大特征：自尊、自重。所以看到，尤其学到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可以。为什么？一切法空寂，可以转。所以我刚才还特别跟各位说到，要如果理解到这样的空义的时候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一切，才能够真正的去接受它。当然，我现在接受在导师看来哦，我现在接受还是卡卡的啦。但是我现在的这样的接受，因为有接受到这样的法，又有某方面的比以前还相对的比较能够理解到他到底在说什么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了。以前的那不光明感，隐隐约的被什么遮住？被以前的内耗遮住了。内耗的那个解脱，那个内耗解脱，那光明感，那个很幽暗的那地方啊，那就地方就被那个遮住到，看不到。但是学悟之后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能够看到？因为现在学悟之后，它带给我的那个希望感。那个正向的、真正的正能量的那样的，哎，自己身心的变化的那个过程当中，只能微微的一点的去那样的往那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哎，就可以看到以前那个地方了吧？否则我再怎么的观察力没有做比较，没有我们自己没有进步，我们看到那个地方还是看不到，最多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哎，就是模模糊糊的，但是还是看不到啊。所以就希望跟大家共勉哦，这样才能够看到哦。这样什么叫做接受自己，才能够越深刻的一次看到。以前也是接受自己嘛，啊，现在哦，原来什么叫做接受，而且这样的接受哦，光明感越接受，越看到那个哦，越看到烦恼，越看到越生气的烦恼，越有希望感。为什么呢？因为没看到那些烦恼，它是还是在啊。它是像那毒蛇还在隐藏在最深的地方啊，它还是毒蛇啊。 所以他现在现前那个毒蛇，因为现在有法嘛，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面真实的面对到他，但是有希望嘛。所以那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到希望，但是有没有可能会被他打倒？当然有可能啊，我现在还凡夫嘛，贪嗔痴嫉妒嘛，只是在那个被那个打倒、被他摇摆的时候，希望渐渐好像不倒翁，被他倒上90度，但是那个压力太大，那个压力幼稚园嘛、婴儿嘛，承受不了。但是那个一掉的时候，那个就起来嘛，不倒翁不是不会摇晃嘛，但是他会起来嘛。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要往那个不倒翁，为什么会不倒翁？他那个重心啊，在最底层。所以我们的法一定要到那个地方，那一切法要到达那个地方，那到达，所以那个法，我们看到烦恼越升起那个地方，法就越能够到那个地方了。尤其这样的法是能够面对一切烦恼啊。佛说出来的法，我们千万不要说啊，佛说出来的法哦，对别人有效，对我自己无效，不会啦。佛说出来的法对任何人都有效了，只要依教奉行了。那我们现在，我现在不依教奉行，学得不像样，但是不会永远这样嘛，所以都有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我刚才说到，说现在常青树啊，那个老年人那个活得非常快乐，那个随喜赞叹哦。一般人哪里有可能到达这里？但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嘛。尤其学了这么深刻广大的法，就是深观广行的法嘛。广行最基本就是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吧？有情破招，人类为本的佛法。人类为什么是能够生成的是枢纽？因为人类有三大特征嘛。这在一切的差别万象提出有情，人类就是不要离开自己嘛，啊，不要离开自己的由心论。色心平等，但是缘起相有它差别相嘛。由心论不是唯心论嘛？由心论主要就是人类三大特征：知、情、意、受、想、思嘛，由得这个来推动嘛，是吧？而且这是骗行先手呢。我们什么叫骗行先手？就是善心起来的时候，这个骗行先手也起来，受想思也起来；不善心，骗行先手，受想思也起来。也就是我们人类三大特征都起来。所以啊，各位啊，我们要把人的三大特征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哦，否则不好的方向开展三途苦嘛，好的方向开展就是人天嘛，或者是出世间成佛嘛，解脱成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往大乘三经去推展，这样的话哦，逆也能够增上。我们不是常说逆增上孙增上吗？逆也能够增上，就是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征往大乘三经去开展嘛。这样的话，任何的逆来的时候也是逆增长，也就是三间起来；顺来的时候也是顺增长，也是三间起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不是说我现在就这样啦，我哪里有这样的能耐？我只是在说，我们依着这样来修，依着这样的法来修，哎，我们就知道，哎，我这一次为什么失败嘛？虽然都在考零分，但是我们就是在记住不考零分的因缘，因为有这样的法。我知道，哎，进步是怎样的进步嘛？我知道我退步是怎样的退步嘛？否则以前进步不知道怎么进步，退步不知道怎么退步。我说那个知道不知道，要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就是就会自尊自重，因为看到它可能性，但是不会自满，不会傲慢。为什么？有无限可能成长的空间，怎么会自满？怎么会傲慢？不会，但是会自尊自重。哎，真奇妙！我说那神通啊，这才是真神通。哇，这真正的神通啊，是让我这个无闻凡夫哦，贪嗔痴嫉妒的凡夫，闻到法之后哦，能够知道哦，什么叫烦恼了？什么叫烦恼？这真的是哦，神通显现，真正的神通，我觉得是这个。烦恼我们不要认为很容易知道啊，不是那么容易。然后，所以希望哦，因为谈到这么深，这一段是非常深刻的哦，所以就带向这些了。希望能够在正见之下去让我们的信心、信愿成就它。信愿就是情义嘛，但是不要只是有情的那个情，一定要正见相应的情。 友情不是老师做这样的解释吗？就是古德嘛，就是什么叫友情？就是情，就是情事跟情爱嘛。我们那情事希望是转世成智嘛，啊，那爱呢？我们要往什么慈悲方向去开展嘛？大悲方向去开展，要这样的。所以还是回到般若以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嘛。好，底下见论那还是更精彩的了。好，同时嘛，同时法空性虽然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注脚五十，这个法空性虽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这个呢就是前文，就是上文说到了什么可凡可圣可染可见的原理，也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那些法了。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是染法、净法、凡圣法，一切的法成立的普遍理性呢。但是虽然是法空性，虽然是这样，但是空性呢就是圣意。空性就是圣意，是怎样子呢？圣意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所以有那上标大 A 是吗？就是圣意。那空性是圣意，那圣意是怎样呢？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就是怎样，是悟而成圣，就要悟到。为什么悟空即性能够成圣呢？空即性就圣意，圣意嘛，就是见地得道，见地得就是见地，就是转凡成圣的，就是这个，就是圣意地嘛。所以就是悟到这个空性，因为空性是圣意嘛，悟到这个就能够成为圣，转凡成圣，也就依而起见。什么叫依而起见呢？就依着圣意地所起的一切的功德都是净法。为什么呢？因为跟圣意相应。所以为什么叫见地得圣道呢？我们说见地得道嘛，得什么？得圣道嘛。圣道就是一切的道德行、中道行嘛，德行嘛，也就是净法嘛。所以依之而起净，我就是跟圣意相应，跟空寂性相应的起的功德，一定是清净的功德嘛。哎，的法性。就是法性哦，一切法的法性，这个一切法的法性不只是可染可净的法性，因为空性就是圣意，悟而成圣，依而起净的法性，这个圣意就是涅槃，就是涅槃空寂的空寂性，也就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样的圣意，那样的圣意，有那样的法性，也就是实相，就见实相了。所以咯，底下上标阿拉伯数字二是吗？其实这个一句话都是逗点咯，所以不要看太快。然后二就是，所以实是成佛的要因，成佛的要因，是成佛的要因咯。我们看51，注脚51。关于法空性是一因呢，所以那个要因哈，不是声音，不是从空生有的那声音，而是一因，就像那个不是四大吗？不是能照射吗？能照射有手照射吗？四大那能照射的那个能照射那个是。也有五种因嘛，生因、生依、利滋养，就是这个依因呐、啊。不是从四大生出所造色，而是以四大为依，有那生依、利滋养。那生依、利滋养那个生啊，不是种子生陷阱那样生，而是好像如果在部派啊，有部他是论点是这样子做解释，举个例子，就像母亲生小孩。母亲生小孩是母亲的子宫让婴儿可以附着在那里，是一因，这样可以理解吗？哦，这个哈、哦，我以前哦不知道读几次，哎，为什么声音那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哦，突然哦，原来是 就好像他依着他，不是种子先盛行，各位可以理解吗？不是种子先盛行的那个声音，他依着他，依着母亲的子宫那个胎，子宫那个地方，胎盘是附着在那个地方。是，如果说种子先盛行是要那个父精母血还有入胎是三是合合就结生式嘛，结生的那个才从那个生渐渐长大。而母亲的时候那个生育力之养那个生啊是依给他依住的，依靠地方一样哦。成佛的要因不是从那个空生有、哦、是依着他，依着他，就像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是依因哦。我刚才特别说到，不是从空生有，而是依着这个啊，怎么生？因缘生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什么叫已有空义故？就是此彼的当体都是无自性，所以才有可能此故彼，所以才有可能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流转门嘛，还灭门才有可能哦。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因缘所生，也就是只顾彼了。类似这些都抓得好来了哈。好，这51就注脚51一因呢，就各位自己看了。所以那个我第一个引文就是三种因缘嘛，《华严论》第十章。那个你看到，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导师说到三重因缘对吗？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第一重是什么？果从因生，果从因生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当然是因，就是因嘛，是吗？果就是果嘛，因果这样。那个四代理程呢？第二重就是四代理程，四代理程哪一个是因呢、啊？四是指什么？四就是第一重因缘的因果四嘛，因是果是那因果四，所以第二层四啊，就是因果四啊，代理程，四代理程哪一个是因？三重因缘嘛，第二重因缘四代理程的因是什么？就是那个理啦、啊，有这个理啊，事才能够成啦、啊。那第三重有意空力，有意空力导师看到内容嘛，最深层、最深第三重的因缘嘛，第三重的因缘啊，有意空力哪一个是因？空啊，有是依着空而安立的啦。最深的因缘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呢、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黑体字，从因果现象，从因果现象都第一重了、啊，果从因生事啊、哦，一步一步的向深处观察，就发现这个最彻底、最究竟的因缘论，就是有一空力嘛，依着空有才能够安立，怎样安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物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此故彼嘛。所以我再提一次哦，刚才有提到，师长提到，在成佛之道第四章，就前一章哦，三乘共法章，导师在两个地方说到缘起嘛，前面那个地方就是说到缘起的十二支嘛，后面那个地方出世间正见，一定要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就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嘛，那就此故彼。一定要说到这个缘起法才是出世间正见的缘起法嘛？为什么呢？因为转到此故彼，就是此彼本身当体就是无自性，才有可能此故彼嘛。所以导师那个偈颂不是这样说吗？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家有。一定要谈到这个地方，才有可能跟法印相应。然后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他才能够谈到那个流转和灭的极灭性嘛。这个才是缘起的初世间正见。我这只谈十二支啊，只谈到、哦、无始来的三世因果啊。那个还只是世间正见。什么叫世间正见呢、啊？就是五圣共法章讲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烦有圣嘛。所以我不是常说吗？什么叫做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一切法得成，就是世间正见所说的一切法了。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烦有圣。所以已有空无，没有破坏一切法哦。啊，什么叫没有破坏一切法？就是世间正见啊。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烦有圣啊，也是三世因果嘛，祸业苦嘛。哎，有圣呢，就不要祸业苦嘛。祸根本的就无明嘛，要转成明嘛，明就正见嘛。所以祸业苦就是流转门嘛，无明就是缘起奢执嘛，明了呢又正见嘛，正见就八字正道嘛，就是以前不好的因缘就无明相应的奢执嘛，现在把它转成好的因缘，就正见为导的，就是明为导的八字正道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充分的把它，就是抓，就是紧紧的扣住它。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差别万象，就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义理我们纯熟，又有非常丰富具体的内容，就像我们在公式应用题之后，我们常做应用题，我们就对这个公式就会越清楚的理解，然后就可以依着这个公式所就是能够适用的范围哦。就是任何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具体事项，还是能够依着这样的公式去解决它。方法是不是在此故彼是能够适它的适用的范围是什么样？一切的缘起相呢？一切的缘起差别相呢？如果我们就在我们现前能够碰到的一些的具体事项当中，去丰富此故彼的内容，我们真正丰富此故彼的内容之后啊。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能够去面对我们完全没有碰到的具体事项哦，还是能够在那个地方一次一次的去面对它哦，因为有法嘛。我们对这个法越了解的时候，我们虽然第一次可能会手忙脚乱，但是终究我们会在那个地方能够学习到，因为法嘛，那个法是这么的具体，是吗？它又不是哦。又不是虚无缥缈，又不是形而上，又不是玄学，它是讲的是非常非常从现实的缘起相说起。所以了，所以类似这些希望啊，我们大家就是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好，这个是这个最深的因缘。我刚才有一空里，这个还是有跟空相对来说了，一定要在这里呢，然后再推进一步。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再进一步去推，从就像之后我们会说到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就在缘起相去观察它，自信如果有去观察它，原来毫无成见哦，依着法毫无成见去观察它哦，各位是毫无成见去观察它哦，就像也毫无成见去观察嘛，各家的说法嘛。再说一次，是毫无成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在闻导师著作也是毫无成见，就是去观察嘛。各家是如何去说他的，然后去，然后让我们一个决定性，一个决定的抉择嘛。那不是闭门造车了。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是吗？这个虽然是这是什么？当然是法空性嘛。所以是骗一切法。这个我们有前面的大 I 对吗？接下来就是前面了。前面这个说空性就是圣意，是物而成圣，依而起境的法性，实为是成佛的因缘，成佛的要因嘛。啊，这个是上标大二是吗？啊，大一是法空性，是虽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嘛。然后这个一样，你看哦，这就是前面这个了。你看哦，这就是前面哦，前面的那个法空性了。前面那个法空性有两个方面来说它嘛。前面那个法空性，我有上标大一、大二嘛。啊，在这里哦，你看哦，大一底下虽是骗一切法，就是上面的那个大一啦，就是一切法的可能性嘛，就是上面我们看到上一次，就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嘛，也就是这里的虽是骗一切法。而以迷妄不相应，而 上面那个前面是数一片一切法，是阿拉伯数字一对吗？阿拉伯数字二啊，这个就会牵涉到前面的那一个大 I 底下那个第二个大二啦、啊、就空性，它是成佛的要因的这一部分、啊、它是圣意，是物而成圣，一而起境的法性啦、啊、啊，就是这边的阿拉伯数字二的，你看哦，它那个 A 啊，就是以迷妄不相应哦，因为它是圣意，它以迷妄不相应，以无漏尽德是相应的，就是依之而起境，是吗？我们翻到上一页，不是依而起境的法性吗？所以在缘起相来说，你看哦，法空性是超越一切是吗？有依空力是吗？啊，一切的有就是有染法净法嘛。但是那个上一页的大二是说，它就是圣意哦，是依而起境哦，物而成圣的哦。所以这样的法空性是跟净法相应。跟清净法相应，跟迷妄是不相应的。各位啊，如果法空性跟迷妄相应的时候啊，嘿，我就不用修学了，我迷妄法最多。但是法空性圣意啊，它是跟迷妄不相应哦，跟净法相应，所以要修学，所以要转，我要修净法，要修八支正道，明相应的八支正道，正见嘛，相应的八支正道。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说，不要跟前面说到法空性是可染可净可凡可圣的原理搞混哦。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法染法净法的法性都是空寂性。但是这个空寂性在缘起相上来说，它是跟净法相应，跟不净法是不相应的。所以我才要修行啊，我这妄法是最多的，所以妄法是跟空寂性不相应，只有净法跟空寂性是相应。这个就是前面我刚才说到大二说的空性是圣意，它是物而成圣，一而起见的法性，实在是成佛的，是成佛的要因。而这要因不是声音，而是依因，要依着它能够，你要依着它而起见，你还自己要去修哦，不是有了空性那就是就成佛，不是这样哦，要依着它。所以我们要正见，要什么样的正见？正见呢、啊、就是缘起于四谛嘛，真正的出世间的缘起正见叫空性相应的嘛。所以这个要理解好来哦，尤其希望哦，课后哦，我们都要温故知新哦，我这很快哦，明天后天大后天那就渐渐模糊掉了。好，我们先休息。